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先要谢谢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位弟兄呢，他来信给我们写给我们说，方怡和娟子还有其他的主持人呢，听起来都是很直爽的人，而且心肠好，所以应该很容易与人交朋友。谢谢你们的节目，我们真的非常开心，整个团队都因为这位弟兄的来信感觉到心里头非常的温暖。那特别要谢谢你，谢谢你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带给我们如春风般的暖意，使我们真的在主里边都感觉到被爱包围的。然后在信中呢，你也提到说我们回复给你的电邮你收到了，还有你说在婆婆妈妈日记当中的麦婆婆可能已经有94岁的高龄了。我的妈妈也是这样了，她最近呢常会忘事儿，可是呢遥远的事情却记得很牢。她的身体和记忆已经开始老化，可是妈妈的心态还是很年轻啊。看到你这样子写信给我们，像说家常话一样，我们心里头也很欣慰。在这里边呢，我们全体的制作人员都要特别问候你的妈妈，希望青植的妈妈在年老的日子里面身体能够天天都很舒畅。当她想要跟儿孙说起遥远的童年的事情的时候呢，在妈妈的身边也能够常常有儿孙满堂，能够听她讲那过去的故事。通常老人家到年老的时候，心中最期盼的应该就是儿孙常常在他身边听他说故事了。再一次谢谢青植弟兄，谢谢你用心良苦给我们的这些鼓励。我们也特别谢谢这么多年来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是你们默默的关怀，默默的陪伴，让我们一天天走过来。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是主耶稣的缘故，让我们通过声音可以相识，可以通过声音彼此相爱，相互连结，一起在主耶稣的爱里面长大。谢谢所有爱我们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要继续进入就听的部分，婆婆妈妈。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离婚再婚，编辑大姐来电话，她称赞我人生经验丰富，这表示我老了。她又说我教会生活历史悠久，这话也是事实，因为我信主50年，为了搬家还有工作的缘故，我经历过时间教会。他要我写一些离婚再婚的个案给弟兄姐妹做参考，我想了一想，一口就答应了。倒不是因为我的经验丰富，而是在我的亲朋挚友当中曾发生这样的事，那种撕裂的痛苦感同身受，一生不能忘怀。所以我愿意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盼望也能够触动你的心，使你用谨慎严肃的态度，公正仁慈的心肠来处理这样的事。下面我所提的事都是很多年前发生的，其中所用的人名都不是当事人的真名。现在我所说的这一对真是天造地设的金童玉女，他们同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同受高等教育，男的潇洒，女的俊秀，他们的婚礼也曾轰动一时，羡煞多少人。可是结婚不到5年，男的嘛使尽了一切阔少爷的德性，花天酒地，每一个月都换新的女朋友，女的受不了，小吵大吵，无日无之。最后丈夫对妻子说，让我们维持表面的婚姻吧，在公众场合我们可以出双入对，恩恩爱爱，因为我们都是名门望族啊。但是私底下，你交你的男朋友，我交我的女朋友，互不干涉，这样两全其美的生活不也很好吗？妻子听了大发雷霆，忠告离异。我为这位玉女担心，因为她仍然貌美，也很富有。我告诫她要小心谨慎，要多参加教会的聚会，要追求爱主。如果真是要再嫁，那要嫁一位爱主敬主的人。不到1年，她果然再婚了，对象是一位曾经热烈追求过他的男同学，家世背景也很了得，可惜还没有信主。他们不能在礼拜堂举行婚礼，他很盼望有牧师的训勉和祝福。我带着他一块儿去见牧师，为他的婚礼做安排。牧师师母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在婚宴上，牧师特地请两个人站到台前，给了他们简短而诚恳的训勉和祝祷。婚后，他们双双飞往外国去定居，我到机场送别，眼看着飞机冲向云霄，我知道在他面前展开的是另一条崎岖的路。李太太信主的时候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她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才，人缘口才都是一流，办事能力高， 又热心爱主。一年之后就被提名为教会候选领袖，但是他却坚持地退出，令人费解。有一天他来找我，吐露了他的心事。他说他的婚姻是不合真理的，因为李先生在家乡有一位合法的妻子。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热恋当中难舍难分了，于是便不顾一切的同居。信主了以后，她曾经想过应该离开，把丈夫还给她在乡间的妻子，但是一想到三个无辜的孩子，她实在不忍心离开。她说虽然在教会里没有人知道，但是有很多同乡是知道的，他们也知道她成了基督徒，为此她非常的痛苦。她要求我陪她去见牧师，寻求办法。牧师同意她的做法，不错，离开丈夫是离开了一件错误，但是不顾孩子的心灵前途和幸福，那又会酿成另一个错误。牧师提议他诚恳地向乡间的妻子认罪，请求赦免。牧师也说他不做教会的领袖是正确的，牧师愿意协助他完成心愿。事后牧师没有在教会宣布这事，但是每一次李太太不接受服侍的职位时，牧师都巧妙地替他解脱了。几次之后，大家都知道他的意向已定，也就不再提名了。李太太热心事主结出了美好的果实，她几经辛苦申请了乡间原配的大儿子出来，供书教学，照顾起居，视如己出。有一天她给我看一双拖鞋，说是乡下的那个妻子亲自缝制送给他的。那一年我送别罗先生夫妇出国的时候，罗先生拉着四岁的女儿，罗太太抱着六个月大的儿子。转眼已经25年过去了，每一年他们都寄来一张圣诞卡，还夹着一张照片。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样的维系着，可是最后3年却没有照片了，我感到很奇怪。第26年，我收到罗太太的一封信，她说：“我和阿罗已经离婚3年了，我不想再收到把我们两个人名字放在一起的信，那是不得已的事。我忍受他已经快30年了。”他一点都没有改变，现在孩子都已经长大，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会明白的。请你们不要难过，他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也没有对不起他，我们是心平气和的分手。恕我不能把阿罗的地址告诉你们，因为他收到朋友的信，就会写信来骂我，说我把他的地址给了别人。他说他不要人可怜，也不需要安慰。哎，他就是这样一个不合情理的怪人。他们都快60岁了，正是重度二人世界的好时光啊，如今却分手，这多么可惜呀。他在信里面说是心平气和的分开，我才不信呢。有一天阿罗的大女儿回来度假，我们才比较了解了其中的真相。她的女儿告诉我们，妈妈的自尊心很强，思想又快，口才又好，常常对着爸爸连珠炮似的追问和奚落。 爸爸心地好，态度随和，但是拙口笨舌，常常呢就被逼得脸红耳赤，目瞪口呆。于是呢，牛脾气一发，东西全都扫在地上。现在分了，我看他们俩都不快乐。爸爸逼着自己常常出外去旅行，每一次回来都疲惫不堪，我看他也去不了多少次了。妈和弟弟一块住还有一点乐趣，但是明年弟弟要结婚了，妈妈孤单一个人怎么过呢？我们做儿女的也不好过，我们轮流去探望他们，讲话都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都很敏感。我们战战兢兢的，毫无快乐。可惜他们到了这个年纪，不肯找人说说，更不肯找人辅导。如果他们肯的话，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何洁在女儿三岁的时候已经跟丈夫离婚，为了什么原因离婚呢？我们也不知道，也不便细问。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17岁了。母女在教会都非常的热心，参与很多的侍奉，两人相依为命，情同好友，其乐融融。女儿大学毕业之后嫁给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大家都替何洁宽了心，想到她不久就可以含饴弄孙，欢度晚年了。突然传出了意想不到的消息，何洁要再婚了，嫁给一个比她大7岁的牧师，男的62，女的55。教会里的人啊，众说纷纭，电话满天飞。有的说呢，何洁啊英名扫尽；有的说他功亏一篑；但也有人说他守得云开见月明。他却坚定地微笑着，披上了嫁衣，走到红地毯的另一端。我深深地祝福他们，愿他们生活如夕阳灿烂，余晖温暖众生。陆美珠结婚之后，一连生了3个女儿，2个儿子。突然，她消瘦、憔悴，不成人形。原来丈夫有了外遇，她痛不欲生，天天以泪洗面。很多人给她出了很多主意，很多人为她祷告。她的丈夫早已远离教会，羞于见到弟兄姊妹，也无从给她辅导、劝勉和责备了。有一天，美珠下定决心，她要刚强，依靠神，维持这段婚姻，好好的教养儿女，等候丈夫回头。为了避免难堪的场面，她转到了一间偏僻的小教会，在那儿安静地侍奉神。儿女在她悉心的教养之下，正常而快乐地成长。后来大女儿成为一位宣教士，跟一位宣教士结婚，双双宣教去了。婚礼的时候，爸爸牵着大女儿步上圣坛，也参加了他们的差遣典礼，直到最小的男孩也大学毕业了。我不晓得美珠是怎么样熬过来的，她的丈夫一直没有悔改，还有了第3个女人。美珠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分居，他读神学去了。他一面在这小教会里努力的工作，赢得弟兄姊妹的爱戴。听说最后他丈夫病重，回中国去医治，但是没有一个女人肯陪他，他就是这样悲悲惨惨的流落中国。 结果美珠回去接他回家，一直服侍他到他离世。有人说他的丈夫流泪认错，请求饶恕。我想这都不重要了，美珠确实过了一个光辉荣耀无悔的人生。写完了这些事情，我的心隐隐作痛。世间怨偶何其多，破碎的心真能整合吗？受伤的何止是两个人而已呢？突然，上个月嘉年团契音乐晚会的一幕情景映现在我眼前。那是一对团友夫妇的表演，丈夫拉小提琴，妻子则以钢琴伴奏，赢得了大伙儿热烈的掌声，叫好声不绝，要他们再表演一曲。于是他们再度登台，丈夫道歉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没有另外的曲子可以弹奏了。在文革期间，我们在上海分开，20年之后才重聚。这是我们20年来第一次合作，我们已经练了很久，就让我们再合奏这一首曲子吧。”听了他们的话，我的喉咙更塞，泪如泉涌。在优美的旋律、模糊的泪影中，但见台上的这两个人如同美丽的天使，皎洁发光。20年，悠长的20年，重会无期的20年啊！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等待、坚持。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许。编辑大姐啊，你为什么选一个这样怨恨哀伤的题目让我来写呢？在我们教会当中，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恩爱夫妻比比皆是，就来一次以生死相许为题的文章吧，让大家同证情的真谛，共谱爱的诗篇。
是爱让大雨之后有彩虹，是爱使乌云散尽见阳光，是爱就是黎明，是爱让大雨之后有彩虹，是爱使乌云散尽见阳光，是爱让长夜尽头就是黎明。万物传扬造主。
娟子啊，其实我对于啊这个麦婆婆她的心愿哈，真的是非常的有同感啊。
是，
就是说还是说些开心的吧，说些正面的哈。其实呢，那种真的是老夫老妻哈、啊，那种真正的恩爱的这个时间很长的这种的夫妻关系呢，确实也有不少哈、啊。我们应该在真的是找一个机会来说说这些的恩爱夫妻的故事啊。
是是，我觉得恩爱夫妻故事是可以给我们就是还未成
成家的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好的榜样啊，至少是让他们去羡慕的这样的一个模仿的一个样本嘛。
是是 是, 是、
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亲爱的听友哈，4440啊，那他在这边呢就给我们发来短信哈，希望我们为他的婚姻大事祷告哈。那么他说他现在几乎到了一种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了，压力很大，因为周围比他小的人呢都纷纷的结婚了。那今年的春节呢，他的爸爸也要求他无论如何也得订婚。那他自己呢就不想呢和不信主的人结婚，因为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哈，道理在当中，他自己就说志不同不相为谋嘛。那我想呢方一姐因为今天我们刚好谈的是离婚再婚，就婚姻，关于婚姻的话题，不妨给我们这位4440的听友一些建议吧。
其实哈，最好的建议呢，就是希望他的父母呢，或者他身边的人哈，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这个麦婆婆哈。因为你听到了那么多失败的婚姻了，你就是情愿呢，在婚前呢谨慎一点哈，真的看清楚了啊，抓住了那个原则哈，那个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他讲的很对嘛，这个道不同啊，
不
相
为谋。对对对，
就是那其实呢，跟这个圣经上讲，就是说这个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说所谓道不同志不同这个不同恶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对于整个人生的这个价值观哈都不一样。那你对很多事情的价值观都不同的时候，你怎么一块生活呢？
对，
你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哈，要去面对，要去这个摩擦，要把它解决哈。那个呢真的是老实说呢，还不如那个婚前呢受一点单身的压力好过你婚后哈要面对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处哈要好得多了哈，那当然这个婚姻本来就是人生大事哈，本来就是应该谨慎为妙。我也真是希望呢，在很多单身朋友的身边的这些人哈，不论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呢，当然我相信他们希望他们早一点成家呢，也是出于好意。
是，
但是呢，有的时候好意呢也要有点智慧啊，就不要这个推得太厉害了哈。
对对对，
如果你想想看，你说啊，我希望他结婚，你是希望他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嘛？但是有谁能够完全的保证呢？如果事先只是为了心急而马上的进入的话呢，很可能进入一个错误的婚姻里面。那个时候后头的痛苦啊，比前头的痛苦要大得多了啊。
是是，那是一辈子的功课啊。那么让我们真的是引以为戒啊。那么让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友呢，可以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离婚再婚给您什么样的思想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哈再相会，拜拜。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